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在大文学家韩愈的支持下，发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这次法难中，毁坏寺庙44600座，强迫僧尼还俗者26500人。幽燕八州，唯有一座寺院躲过了这场浩劫。这座寺院就是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下旨兴建的悯忠寺，也就是今天的法源寺。
1300多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准备攻打高丽。出发前，他告诉儿子：“我胜利归来时再换身上的战袍。”李世民相信，战争很快就会胜利。将士们的袍子破了，没有冬衣可穿。李世民还是穿着出征的那件战袍。战争远比他想象的艰难。他命令军队撤退，一路上人马整齐，死伤无数。
深悯忠义之事，莫于荣事。李世民为了缅怀在战争中捐躯的将士，下诏修建了一个寺庙，叫做悯忠寺。寺庙的位置选在唐太宗慷慨誓师的地方。以誓师时，以建寺中，这场战争也算有个结果。1300多年过去了，这里还是一个寺庙，只是名字不同罢了。现在的人知道这段历史的已经很少了。现在这里看不到唐代悯忠寺的任何痕迹，前殿石橱、藏经阁石处的花纹是唐朝时盛行的风格。有人判断这是唐代留下的东西。还有悯忠阁的名字还证明着那段历史。据史料记载，直到武则天登基称帝，寺庙 才宣告建成。这时距离李世民第一次发出建寺的诏令相隔51年之久，这对数千战死沙场的将士来说，追思何其之晚。为什么会拖这么长的时间呢？历史没有留给我们答案，而从这所寺庙后来发生的故事来看，似乎已经注定这所寺庙生来坎坷，存续多艰。今天的闽中阁外墙以12柱为架，已是1年12个月，内室以12柱支撑，已是一昼夜的12个时辰，寓意时光流转，佛法永存。
闽中阁里有一块与众不同的石碑，它的奇特之处在于碑文是从左往右写的，古人以右为尊，这种从左往右的方式可谓绝无仅有了。
闽中寺建成50多年后，就被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改名为顺天寺。安禄山改名不久就发动了叛乱，史称安史之乱。《易经》里有一句话：“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安禄山把闽中寺改为顺天寺，是一种保佑自己成功的慰藉。他的部将史思明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无垢净光宝塔，并且立了石碑歌颂安禄山。后来叛乱失败，史思明急忙投降唐朝，磨掉碑文，宣称寺塔是为唐肃宗李亨建造的。现在碑文上还能看到范阳郡、史思明、大唐和旁边的字深浅不一，这是当年被磨过的痕迹。安禄山顺天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安史之乱后寺庙又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闽中寺。污垢金光宝塔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只留下这块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石碑，成为法源寺最古老的石碑，已经有1200年的历史了。
孟子曰：“树不可不慎，取名易如。”闽中寺改名顺天寺和建庙初衷相差甚远，两个名字所代表的期望也大相径庭。慢慢的，寺庙的名字似乎赋予寺庙一种性格，什么样的名字就有了什么样的命运。在今天法源寺的法堂里，有很多历年来信众们供奉的佛像，或许这也是为了纪念法源寺多变的命运吧。法源寺呢，也逐渐在中国人的内心中有了越来越重的位置。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岳飞诗词中描述的靖康年间，金人先后灭掉了辽宋两国，金主完颜亮把两国的皇帝一同囚禁在闽中寺中，不知这种安排是不是完颜亮有意所为。一个闽怀忠义之士的地方囚禁了两个天子，可谓一种讽刺。后来在一次马球比赛中，完颜亮拖来两个废帝参加，文弱的赵桓跌下战马，被践踏而死。81岁高龄的耶律延禧企图逃跑，被乱箭射死。完颜亮玩了一场死亡游戏，把宋辽两个王朝淘汰出局。而一心迎还二圣的岳飞，也已被害10余年。与岳飞相似，南宋诗人谢方德效忠的也是一个软弱的皇帝。南宋灭亡之后，谢方德不愿投靠元朝，被朝廷强制送往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软禁在闽中寺。在这个曾经囚禁过宋钦宗的寺庙里，谢方德看到墙壁上镶嵌的仿汉刻曹娥碑，碑文讲述的是东汉少女曹娥为了找父亲的尸体，14岁就自杀了。谢方德不禁感慨，杀身成仁这种事连一个小女孩都做得到，我岂能做不到。于是绝食4天，死在闽中寺，享年64。今天法源寺后街北部的谢公祠，是明景泰7年，明英宗为表彰谢方德的民族气节，在他尽节之处修建的。明英宗特赐谥号曰文节。
闽中寺的历史中发生了很多诸如此类的，似乎闽中寺成为历朝历代忠君的象征。事情往往就是在美好的祝愿中发生出人意料的结果，而它衍生出的另外一些枝蔓和这些意外一起，组成了复杂而又沧桑的历史。
安史之乱后又过了近百年，唐武宗李炎发动了会昌法难，有40000多座寺庙拆毁，26万僧人被强迫还俗，而闽中寺却躲过了这场灾难。或是因为闽中寺是唐太宗下令兴建的，似乎他与佛教无关，他以忠义之名得以延续长存。灭佛运动中躲过一劫，却在37年后的一场大火中烟消云散。闽中寺初唐开始修建了一个忠臣义士的纪念碑，最终在晚唐的大火中坍塌。
十年后，公元892年，新任的幽州节度使李匡威来到这里，他看到仍是那一片瓦砾废墟，望着寺庙的残垣断壁，他慨叹道：人生无常，悲恨相续，唯比观音，或能救我。这一刻，他决定重建悯忠寺。
建时，在废墟中发现了舍利子，李匡威决定在这个位置加建一座高3层的观音阁，内置20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像，放舍利子与观音向前。从悯忠寺加盖观音阁之时起，悯忠寺虽然还叫悯忠寺，但加重了观音救苦救难的意味，似乎悯忠寓意的超度亡灵，远不如佛教中观音的救苦救难来得更有意义。于是，如林的廊阁当中，矗立起一座百尺高阁，高大嵯峨的观音阁成为当时幽州军事重镇蓟城中让无数人眺望的城市标志。悯忠高阁续天一过，成为当时幽州口耳相传的谚语。就像割草一般的轰轰倒下，位于城南的悯忠寺也未能幸免，霎时间变成一堆瓦砾。这是悯忠寺继唐朝那次大火之后的又一次遭遇灭顶之灾。李匡威修建了观音阁，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在1000年后依旧昂然屹立，普度众生，在这次灾难中倒塌了。文明在战争中遭到破坏，也在战争后得以融合。法源寺在之后的日子里，就如中国的历史舞台，不断地变换名字，更换着朝代。每次寺庙被毁时，衰败证明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寺庙重建时，兴盛证明了一种政治的兴起。 每次朝代的更替，法源寺总是带着残破的身影迎接新朝代的降临。那些林林总总的石碑，记录的正是这些重修的故事。法源寺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和尚善智，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地震后他花了近50年的时间进行募捐，他的精神感染了很多僧众，他们一起将募来的每一个铜钱投入闽中寺的建设之中，直到1098年之后，整个寺庙建筑群才得到恢复。重修的过程都被记载在法源寺闽中阁里的这块石碑上。这是闽中寺历史上的唯一一次由僧人自己募捐修建，如果没有善智和尚，或许我们今天就再也看不到这个寺庙，这个寺庙所沿袭的精神就更无法体会了。朝的相融和尚重修寺庙却是另外的办法，当时他巧妙地向司礼太监宋文义介绍本寺辉煌的历史本末，并向他讲述佛法，宋太监被他感染，慨然答应愿意资助重建。回宫后立刻找了几个太监通聊，捐钱纠功准备重建。这次修建实际上也就大略等于今天法源寺的格局。据现存寺内的重建重府禅寺碑记这样记载，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山门，以兼济者凡140。明英宗曾下旨把一部大藏经赐给寺院永充供养，听所有僧官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助理，下于民生祈福。由此把闽中寺更名为重福寺，重福这个名字也慢慢消解了寺庙与生俱来的悲怆气息。到了清代，却是皇帝主动修缮寺庙，并且在雍正时期更名为法源寺。乾隆年间，法源寺应召再次整修，乾隆对此十分重视，竣工后他亲临寺院，赐御书匾额“法海真源”，高悬大雄宝殿门楣，还题诗一首：“醉古燕京寺，由来称闽中。” 沧桑已越久，阴草率难穷。民见法源称，时看相较重。假银并雍正，戊戌弃乾隆。是日落成庆，初春瞻礼功。所弃资福利，还与履随风。今法源寺仍在中国佛教领域占有重要地位。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在法源寺设立了中国佛学院，这里已成为中国佛教重要的人才之源，不断地为中国佛教注入源头活水，真正彰显了法海真源的深刻内涵。而中国佛学院也似当年的观音阁，成为现今中国佛教界无数人翘望的标志。法源寺不仅仅是佛教界的法海真源，在文化领域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清代，每年春季花开，僧众必备素斋，邀集文人名士赏花吟诗。当年赫赫有名的纪晓岚、黄景仁、龚自珍都在寺内留下足迹与诗篇，形成了著名的丁香诗会。1914年，著名的百人丁香诗会在寺内举行。1924年4月24日，著名诗人徐志摩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专程在此赏丁香、占古刹，成为一段文学史上的佳话。丁香诗会一度中断了87年，直到2002年才得以恢复。镶嵌在悯中阁西墙上的石碑，就镌刻着著名的法源八咏。辽朝在北京盖了新城，寺院被新城围住，位置 在新城的东方。十二世纪，金朝把北京城重新加大，盖了一个大四倍的城。这时候的闽中寺在金朝的北京城里位置就偏向东南。十三世纪，元朝又重新盖了北京城，这个城整个的朝北移动了。这时候的闽中寺被抛在了城外的西南角。十四世纪，明朝的重建使整个的城向南移，闽中寺还是在城外的西南角，不过离城比一百年前更近了。1550年，在城的南边加盖了一个外城，闽中寺正式被重新圈到了北京城里来。从此以后，这个古城的样子就确定了。430多年下来，法源寺直到今天。